爱国志士张凤吉落入魔掌，几经生死，打的是奄奄一息呀。说到这儿，我想起一件事来。我看过一部电影叫《粉碎暴日》，这名我记得太深。看完了这部电影，就知道今天几十年过去了，偶尔想起来片中的画面，我都吃不下饭去。它是个什么内容呢？都是真实的记录，可能是日本人照的，被我们缴获了，把它编辑成这部电影。就说我们的地下工作者，共产党人也好，爱国志士也好，落到日本人手里，日本人是怎么进行折磨的？那些受刑的场面历历在目，因为它是真实的记录，不是编的，不是演绎，相当真实，让人看着是触目惊心，对小日本鬼子丧失人性是令人发指，真不敢想象还有这么狠的人，还有这么残忍的人，人折磨人那是什么招都有。我就想到张凤吉了，落到日本人手里还有个好吗？所以被折磨的那些情况咱就一语带过。单说大谷清堂和小野派大夫给打针吃药，能过了四五天吧，张凤吉保住这条命了，也能说话了。这时小野和大谷清堂又换了一副笑脸，跑到监狱来探监。俩人坐下之后，摸摸张凤吉的头，看看他身上的伤，不住的晃脑袋呲牙，唉，好像无限的同情啊，是不是假善人吗？小野说话，张先生，你真够个英雄，你能挺住酷刑，一句话也不说，一个字也不吐露，说明你是中国人中的好汉，实在令人钦佩的很。但是事实归事实啊，你今天身陷囹圄，你在日本宪兵队，我们是吃这碗饭的，问不出你的口供，我们无法向上峰交代，因此咱们今天是针锋相对，我们疼你尊重你，也不得不对你下毒手，唯一解决的办法你呀，就全说出来吧，你不说你肯定过不了这一关，还有许多许多的酷刑等着你呢，你不是活受罪吗？到头来你品行不过还得说，你这又是何苦来的呢？张先生你放心，我们向你泄点密，经过我们关东军总部的研究决定，只要你写一份自白书在报纸上发表，表示过去你错了，你愿意同大日本皇军合作，这个不困难吧，报纸上一登，广播一广播，完事儿了，我们就把你释放出狱，送到日本陆军医院好生调养，等你好了之后，大日本皇军为你要职，你现在只不过是个沈阳县的公安局长，就把你升任奉天市警察局长，比现在要大多少级呀？妻财子路何乐而不为呀？这人的一生不过如此而已，你就替张学良卖了命，你就替什么地下党把命交代了，犯得上吗？划得来吗？你对得起你自己吗？因此摆在你面前只有两条路，一条自首投降，一条继续顽固下去，那顽固下去的后果你心里清清楚楚。 你好自为之吧。他俩说完了走了，张凤喜连听都不听，闭着眼睛心里说话，放屁放屁放屁，少在我面前耍鬼画符。我张凤喜是什么人？我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，让我当叛徒休想，想套出我嘴里的话没门。早就下了决心了。没过两天，张凤喜是身体也好了，可以下地走动了。小野和大谷又来第二次谈话，同时又泄密说，现在辽宁省政府的省长张世一、辽宁省维持会的会长袁金凯等人联名都在保你啊，对你寄予很大的期望，只要你一吐了口答应我们的要求，马上你就获释，你看有多好，你就步入上流社会呀、啊！你何苦如此执迷不悟呢？过了几天，又进行了一次软审讯，没动刑。一看张凤喜跟原来的态度是一样一样的，小日本的没办法了，在这压着恐怕有闪失，因为张凤喜太重要了。万一张学良部下想办法把他抢走怎么办呢？把他关押在一处秘密监狱，就把张凤喜等人转到城里的故宫，就是现在沈阳的皇宫。那么现在到沈阳旅游的，可能您看过一宫两陵啊，沈阳的故宫有500多年的历史了，开始营建者就是皇太极，不仅修了沈阳城关，而且修建了这座皇宫。当然这个皇宫啊，比北京的皇宫没法比，但是除了北京故宫之外，那就得属沈阳故宫，保持的相当完整啊，占地6万多平方米，皇宫的建筑有330多间，也可谓是金碧辉煌。小日本的占领了东北之后，就占领了沈阳皇宫，大肆破坏文物，能拉走的拉走，能抢劫的抢劫。日本在这皇宫门前也没挂牌子，实质就变成了秘密监狱，凡是爱国志士重要的人物全都羁押于此。张凤喜也被押到沈阳皇宫，听候上峰的处置。很多次交锋过去了，张凤喜一个字儿也不说，意志愈发坚强，就激怒了小日本。实在没办法了，小野请示了上级之后，要对张凤喜12个人下毒手了。这天天阴沉沉的，早晨5点钟左右，小野就起来了，跟大谷清堂梳洗已毕，就在崇政殿这个院里把刑场准备好了，提出来张凤喜，把张凤喜绑在一棵10棵的柱子上头。这小野走到近前还说呢，张先生，尊敬的朋友，很可惜我们打交道不是一次两次喽，我们发现你这个人相当糊涂，又相当的顽固，今天你受苦已经到头了，我们了你的心愿，送你上西天，结束你短短的一生，但是最后还给你一次机会，如果你现在服了软儿，答应我们的要求，我请示上级立刻把你释放，摆在你眼前的就是上天梯，就是天堂，现在就等你一句话了，如果这句话出了口，路就是你自己选的了，还有一条路正在等待你，你是个聪明人，我不必多说了， 俺呸！小鬼子，你们无故侵占我们东北三省，杀戮中国的老百姓，令人发指。我张凤岐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，我跟你们没有什么好说的，叫我当汉奸卖国贼没门。游戏，小野晃晃脑袋表示惋惜，一挥手拿过几桶的什么东西，蜡油，都融化的蜡油，从张凤岐的头顶上往下一浇，就变成了大蜡坨。最后这小野亲自点燃了这个大蜡坨，一股浓烟升起呀、啊！可叹张凤岐张志士就命丧日本鬼子之手。与他同时受刑的还有他那些形影不离的同志，一共是12个人，都是以沈阳县公安局做保护伞的那些爱国志士，惨遭杀害。这件事情再保密，纸里包不住火呀，很快就传到市面上去了，也传到北平爱国会总部。一时爱国会总部那些领导人，包括副总司令张学良，全知道这些了。张学良听说之后是痛心疾首，捶胸顿足大哭。他认识张凤岐，张凤岐真是可亲可敬啊。张学良在痛定思痛之后下令在北平修了一座昭烈祠，把里边牺牲这些人的牌位全都供上，率领救国会的人前来参拜，众人无不痛哭啊，连着哀悼了3天。有什么用啊，事情过去了。单说到第4天头上，车向臣等人回到奉天会馆救国会的办公室，这会儿的车向臣老校长从哈尔滨偷偷撤回来了，依然在救国会总部工作。屋里的人谁也不言语，那心里的都结成了一个大疙瘩，气氛相当相当沉闷，人们心里难过呀，这种难过的心情是挥之不去。正这么个时候，有人进了报告，找车向臣。老会长，门前来个年轻人，说有急事要求见会长。哎，他是干什么的？他是从辽阳来的，说非见您不可。不见不见，对这个人咱也不了解，这也不能轻易来个人就能随便见我，先叫他走吧。哎，他来过数次了，今天是第6次登门了，赖在门前不走，非要见您不可。车向臣就琢磨，谁呢？要不见一见？好吧，叫他进来吧。时间不大，这个人来了，站在众人面前，大伙一看，25、26岁，中等身材，结结实实，那么个小伙子，跟车柔相似，四方大脸，五官端正，穿着普普通通工人的衣服，戴着鸭舌帽，斜挎个兜子，风尘仆仆，一看就是个忠厚人。把他领上那个人介绍，你不想见车向臣老校长吗？这位就是。车向臣站起来跟他握手，年轻人贵姓？这小伙说话了，我姓尚，叫尚吉元。哪儿来的？辽阳。哦，你的工作是干什么？我是在辽阳纺织株式会社当维修工。哦，纺织厂的，找我有事儿。老会长，老校长，我贸然来投奔您，我要参加抗日，我要组织辽阳的抗日救国军。 跟小日本鬼子拼了。您了解辽阳日本人的情况吗？那简直都是畜生啊，杀了我们辽阳多少人呢、啊、辽阳几十万老百姓活不了了。我也是代表他们前来请愿。老校长，您是爱国会的负责人，请您转告副总司令张学良批准我这个要求吧。我要回辽阳组织抗日救国军。小伙说着话慷慨激昂，脸蛋子涨得通红，脑筋蹦起来多高。屋里的人听完之后无不瞠目结舌，但是大家心里都有一层顾虑，斗争太残酷了，知人知面不知心，没见过这个小伙，他说的是真的是假的，是不是日本人打进来的特工人员，这玩意儿都在两说着呀，因此倍加谨慎。车向臣听完了之后点了点头，上级员呐、啊，你说的很好，对你的举动和志向我们非常钦佩，不过眼时下斗争太残酷了，哎，我一半时还拿不定主意，你从哪儿来还暂时回到哪儿听信吧，咱们留个通信地址。老校长，听您的意思，您是不相信我，您怀疑我的背景，要那样您就冤枉我了。您看，这是我的证件。说着从兜里掏出一沓证件往这一放，我的确是纺织厂的维修工，我叫上级员，我是老老实实的工人呐、啊。我千里迢迢冒着生命危险来到北平求见各位，难道说我就得这么个结果吗？你们对我就如此不信任吗？这个上级员还真激动，说着说着咔嚓一口磕破了中指，鲜血滴滴答答往下直淌。办公桌上有白纸，他拿过一张白纸写的血书，坚决抗日，至死不渝。屋里的人无不动容啊，一看这是真的。老校长车向臣赶紧的把他抱住了，上级员，你何必如此激动呢？我答应就是了，快快找大夫，把他的手指给包扎上了，马上告诉厨房准备吃的。一边吃，车向臣一边了解情况。这上级员就把日本鬼子在辽阳的所作所为全都进行了介绍，从他的嘴中救国会的人知道，那么大的辽阳，日本就有一个守备队，这守备队不超过100人，因为日本人的兵力有限呢，战线太长，这站点那站点顾及不过来，辽阳就100多人，城防相当空虚，而且辽阳的群众恨透了日本鬼子，就好像一堆干柴，点火就着。上级员说了，如果我接受了命令回去组建救国会，很快就能占领辽阳，辽阳跟沈阳近在咫尺，那对日本鬼子来说无疑是一把尖刀啊，这个形势不容错过呀，因此恳请你们鼎力相助。救国会的人一听有道理，让这个上级员先住到奉天会馆，大家为此开了几次会，也请示了副总司令张学良，认为可行，就马上占领辽阳，能牵制沈阳的日本鬼子。那么光靠这个上级员那肯定是不行啊，但是离着辽阳不远，属辽阳管辖下有一座刘二浦，这刘二浦住着第34路军，这个司令叫吴宝峰，就是救国军司令吴宝峰。这个吴宝峰当年也是绿林大盗，怀着爱国心肠投靠了救国军，现在番号是34路军。 他也成了司令了，手下有3000多人，3000多条枪，就在辽阳的边上。如果说上机缘在辽阳市内举火为号，外边有吴宝峰的部队里应外合，辽阳可取，真把辽阳给拿下来，这个震动可不小啊。张学良拍板做了决定了，车向臣非常高兴，把上机缘找来了，亲自向他交代，小伙子你来的太好了，张副总司令大家表彰，希望你返回辽阳之后按着你所说的招募救国军呐、啊，吴宝峰司令在外面配合你，怎么样能拿下辽阳？上机缘说：“老校长，你尽管放心，我是辽阳土生土长的，我周围有一帮铁哥们，不下100来人呢、啊，都像我这样年轻力壮，恨透了鬼子了。只要向他交代任务，说打鬼子，这些人双手赞成。”我有个班底，我想的是我在日本什么辽阳纺织株式会社在那工作，我放把火给把狗日的给烧着，我带领我哥们儿抢夺日本人的枪支，开开城门迎接我军进城。您说了，外边有我们的部队，我们就可以里应外合。好，就这样决定，你马上返回辽阳，我给吴宝峰司令马上去电，你们在辽阳火车站不见不散，把这日期都定好，把这日子也都定好了。那个上级原来不能白来啊，车向臣代表张学良委任上级员辽阳救国军团长。哎呀，上级员深受鼓舞，另外救国会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给他拿了1000块钱的路费，也发了委任状，上级员是高高兴兴坐上车返回辽阳。到了辽阳，头一个见着他那些铁哥们，他上北平啊是大伙给凑的路费，他请假是这帮人帮他请的假，这帮哥们一看他回来了，就把他给围上了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大功告成了！见着张副总司令了吗？没见着，张副总司令太忙。但是我见着救国会的副会长车向臣老先生了啊！怎么样？委任我辽阳救国军的团长，你们跟着我干。里应外合，是一举拿下辽阳。